追先贤之遗志，继古医之传承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白话说中医。咱们呢，在上期节目当中，讲到了一位乾隆年间的御医，他的号呢叫严农。我呢也讲了古人的名字啊，什么名啊、号啊呀，都是怎么回事。那么这个人呢叫什么名字呢？跟大家讲，这位御医呢，他姓黄，叫做黄元玉。那有兴趣的人呢，可以上网呢百度一下这个人。黄就是黄色的那个黄，元呢是元旦的元，玉是经常用来形容皇帝用的东西的那个玉，比如说皇帝给大臣赏赐什么东西叫做御赐。皇帝呢骑的马叫御马，皇帝如果打仗的时候呢自己上前线叫御驾亲征，一个双人旁，一个卸车的卸的是那个御。你输入这个名字一搜索呢，百度百科呢就有关于他的介绍。怎么写的呢？百度百科的第一段原话是这样的，我呢念给大家听一听。黄元玉，名玉露，字元玉，号严农，清代著名医学家，尊经派的代表人物。他继承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理论，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，被誉为一代宗师。咱们注意一下呢，评价里的有一个词儿叫一代宗师。什么叫宗师？咱们经常听说一个词儿叫大师，很多人可以叫做大师，尤其现在这个大师还有点泛滥，像国学大师、书法大师、画画的大师，还有一些呢真真假假的呢和尚道士，都叫做大师。对了，现在还有一些呢叫养生大师，对吧？不管是真大师还是假大师，即便是这个人真的水平很高，学问很了不起，最多我们称呼他一声大师也就罢了，不能叫做呢宗师。什么样的人才能叫做宗师呢？必须是开创了一个时代，创造了以前没有人说过的理论，而且他的成就得到了大家的公认，还有很多人呢跟着他学习，这样的人呢那才叫宗师，对吧？比方说练武术的，你练的太极拳，你练的再好也只能说你是个太极拳大师。你练呢咏春拳，跟着师傅练，再厉害你不过也就是个大师。咱们看电影啊，这个咏春拳呢是谁发明的呢？这个人叫做叶问，对吧？他发明了咏春拳，而且很厉害，打败了很多人，还传给了徒弟，这才叫做一代宗师。黄元玉呢被称为一代宗师，就说他是开创了一个宗派，开创了一个时代的人。这个宗派就是咱们说的尊经派。咱们呢还是先了解一下黄元玉这个人，了解了他才能了解尊经派，才能理解我们调病的方法了。黄元玉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的人，这一点呢刚才我也做了介绍。他的老家呢是哪儿的呢？山东省昌邑县黄家新阁村，现在这个地方呢是隶属于潍坊市，是个风筝之都，潍坊那儿的。他的县名呢还是昌邑，村名还没有改，依然叫做呢黄家新阁。而且这个村呢绝大多数人呢都姓黄，是黄元玉他们一家子呢传下来的，都是他的后人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族。但是这个黄家呢并不是从黄元玉以后才成为大家族的，而是比他更早，比黄元玉呢更早呢三四百年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是从明朝刚建立的时候开始的。咱们都知道明朝第一个皇帝叫什么来着？朱元璋，对吧？皇家的崛起呢就是起源于朱元璋的时候。朱元璋的年号叫洪武， 洪武十七年呢，有一个叫做黄福的人，他中了进士，开始当官。他本身呢是文科考的进士，偏偏还能带兵，还挺能打仗，在明朝对越南的战斗中立下了大功，这个官呢就越当越大，而且他的寿命还很长，一直活到了80多岁，当了50多年的官。最后他这个官当到多大呢？是少保兼吏部尚书。我呢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明朝的吏部尚书呢是主管官员升降的，比如说各省的省长、各地的市长、县长，要提拔谁，要给谁降级，那都是吏部说了算。皇帝要让谁当什么官，还都要通过吏部发正式的文件，他这个官呢才能做成。你说这个权力有多大呀？要是把当时的大臣呢按照权力大小排个名次的话呢，黄福至少能排进前10名。另外他还是少保，咱们平时看电视看小说可能没少听说过少保这个官名啊，比方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位包青天包拯，他也是少保。什么是少保呢？少保的全称就是太子少保，是辅佐太子的，是皇帝给接班人选拔的特殊人才。所以少保虽然没有什么实权，但是人家是跟太子一起的。将来呢太子当了皇帝，那不就牛了吗？所以这是历朝历代官员呢是拼了一辈子老命都要追求的位置。黄福就是这么一个牛人。从黄福开始，昌邑县的黄家呢就成了诗书世家了。直到现在，黄家新阁村的人呢过年贴春联都不贴福字，而是贴个春字来代替。为什么要避讳福字呢？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宗叫黄福，所以不能用福这个字儿。这黄家自从黄福开始，整个明朝黄家每一代那都是读书人，都有人做官。后来到了清朝的康熙年间呢，黄家又出了一位大人物，叫黄运起。黄运起呢是顺治年间中的进士，康熙早期当官啊，官位叫兵科给事中。什么叫兵科给事中呢？就是管军队的，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部长，这也算是很大的实权派了，是吧？这个黄运起呢就是黄元玉的叔祖，就是他爷爷的亲兄弟。黄元玉这一支他的父亲叫做黄忠啊，是个秀才，他的亲哥哥叫黄德润、黄德纯，那都是在国子监，人家家里全是读书人。黄元玉本人非常的聪明，从小呢被称为神童，学习成绩很好。我研究学习黄元玉，所以我读过他留下来的很多作品。他一生中写过很多东西，光是医书就有11本。现在呢，有好几家出版社呢，都出版了他的作品。11本医学方面的书合成了一套，咱们在书店呢，也能买到的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去看看，叫《黄氏医书11种》。当然了，黄元玉留下来的书不光是医书，这个人呢极其聪明，是学什么会什么。我看他留下来的八股文呢还有很多的游记啊，包括读书笔记、行医笔记等等，甚至他对易经、道德经这些道家的东西呢研究也很深，还写过这方面的2本书，一本叫做呢易经玄象，一本叫做呢道德玄解，写的是呢自己对易经和道德经的理解。从他留下来这些著作来看呢，黄元玉的文笔非常好，是一个非常有见识有学问的人，人呢又非常的聪明，年仅18岁就中了秀才。我们现在看电视剧啊，里面有许多穷酸的秀才，是又懒又穷，还总是自以为是，还很清高，年纪轻轻的啊，这种小白脸整天是知乎者也的啊，也什么都不干，导致呢我们好像对秀才呢没什么好感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 穷酸秀才这种形象呢，其实是来自于小说家的杜撰，而不是真实的历史。事实上，考中秀才也是很不容易的，一个县一年考一次，才出几十个秀才，比现在的大学生含金量呢要高得多了。要是咱们按照人群比例来算下的话呢，当时的秀才比现在的博士那还要稀少。如果真的那么年轻就中了秀才，这人八成以后呢会有大出息，在十里八乡那是相当的牛。那黄元玉呢，18岁就中了秀才，就相当于呢现在18岁啊博士毕业了，在中国1000多年的科考历史当中也算是比较年轻的了，可以说是前程似锦啊。如果没有什么意外，这一辈子呢中个进士应该问题不大，未来呢也会当很大的官，估计起码呢也是个省部级的这个官位。所以当时黄元玉读书呢当官的心气是很高的。我曾经在他的笔记当中就读到这么一句话，说呀，常欲奋志青云，以功名高天下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一定呢要当很大的官，要让天下所有的人呢都比不上我的学问。你看年轻人是踌躇满志，对吧？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有点水平啊还是比较狂妄的。但是从这句话里面咱们也能看出来，当年的黄元玉用现代话来说是个骄傲的学霸，是很有出息的。但是就在黄元玉年少轻狂而踌躇满志前途无量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非常意外，对他来说呢也是非常悲惨的事情。这件事情发生在雍正的12年，也就是黄元玉29岁那一年，正准备呢参加省级考试的黄元玉生病了。他自己在笔记中记载说呢，本来自己身体挺好的，也没得过什么病，在这年的8月份突然是左目发红，左眼睛突然开始发红，而且感觉特别的干涩。当时他也没怎么在意，觉得过两天也就该好了，结果拖了3天以后，不仅没好，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，整个呢白眼珠呢全部都通红了，像出血一样，并且开始肿起来了，渐渐呢把黑眼珠也都给包围了。到这个时候家里人呢才开始担心，就张罗着呢找医生来看。那个时候医疗还是比较落后的，虽然中医理论呢很厉害，但是呢名医少，不像现在咱们的基础医疗很好。所以黄元玉的眼病如果呢搁到现在可能就没啥大问题了，但是那个时候呢不成想在一个小县城里呢也很难找到什么名医，所以黄元玉很不幸被庸医给误诊了。黄元玉的这只左眼最后呢被治瞎了。黄元玉在自己的笔记当中详细记录这次治疗的全过程，大概是这样的，我给大伙儿说一说。这位医生诊断之后判定黄元玉是有大肠之火，所以给他吃的是泻药，用带黄黄连这些个东西想让他拉肚子，让热毒从大肠给他解出来。可是服了药以后黄元玉居然没什么动静，他不拉肚子。医生也很奇怪，吃了带黄呢都不拉肚子啊，所以这个医生就奇怪呀，怎么回事啊，八成是吃少了。于是就又用大剂量的带黄的泻下，结果呢带黄加了好几倍，黄元玉只是微微的有些泻肚，还没有什么大的反应，眼睛也没有好转的迹象。这个时候这位医生呢又判断了这泻下的方法不对，应该是外有风寒，应该散寒。你看看先说是解热药又不管用，又说是寒，医生连寒和热他都搞不明白，这等于是在病人身上做实验，你说这不是庸医又是什么呢？然后他给人家怎么来散寒的，这个医生出的方子是发汗，弄了盆的热茶把黄元玉就摁在上面，然后用厚衣服呢给盖上，给黄元玉来了一个 蒸汽浴。其实发汗的方法直到现在很多医生也常用啊，包括我呢也经常给病人用。如果真的是外感风寒了，那效果非常好的。但是这和眼睛红肿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中医讲目为肝之窍，对吧？眼睛上的病要从肝上论治。黄元玉这个病，虽然我只是看了一些笔记，并没有给他望闻问切，对吧？他是明朝的人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没法来确诊。但是从症状上来说，也能判断个八九成。很明显，这是肝火上冲的一个表现。正确的治疗应该是健脾调肝，结果黄元玉被庸医弄的是先是吃了大量的带黄，他不拉肚子，然后又是发汗，这次汗倒是发出来的，把他折腾是筋疲力尽，汗都流到了后脚跟。黄元玉笔记当中的原话说，汗流至肿，这个肿就是摩肩接踵的肿啊，脚后跟的意思，对吧？汗都出成这样了，但眼睛还是没有任何的好转啊！这下医生也没招了，说你先等等吧，我回家再想想办法，然后就走了。如果这件事儿放在现在，这其实已经算得上是医疗事故了，但是那个时候法律法规也不健全，黄元玉被庸医是越治越重，最后竟然说没法子了，家里也只好认命了。既然这位医生治不好，那就再请别人。于是又是到处的请人，这次找来的是一个老太太。这位老太太擅长针灸，老太太一看这白眼珠里的淤血已经这么多了，应该用针刺眼睛把淤血给它放出来，然后就给黄元玉针呢轻轻的刺眼珠上那些红肿的地方，结果是流出来几十滴的浊血。黄元玉的感觉呢像是胶水一样的粘稠，然后红肿的部位开始消退，黄元玉自己也感觉到非常的清爽。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个病是肝火冲上的意思，那么从眼睛上放血等于是把这股邪气给它卸掉了，对吧？尽管这个方法不一定够用，就是说不一定靠它最后都治好，但是最起码方向毕竟是对的，再配合一个合适的方子也许就能治好。可惜的是呢，老太太可能扎针还有一手，开药她不行，每次扎完针舒服一会儿，过一阵子又恢复了炎症，还是那个样子，反反复复好几天，最后黄元玉和他的家人都没信心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前面的那位医生又跑回来了，然后跟黄元玉说呀，说他想出法子来了，你这个还是火，还要泻火。黄元玉的家人呢也是有病乱投医啊，虽然前面的治疗经历可以说不尽如人意啊，但是人家想了这么久，应该差不多是个好的办法了，加上擅长针灸的老太太也说是火，对吧？或许这回就行了。于是就请这位呢接着开方。这次呢医生想出来的方法呢就是清热解毒，用苦寒之药。这个方子我们已经不知道了，但是药性黄元玉给记录了，说是苦寒的药。服了这些药以后，黄元玉的左眼睛开始就出现了白膜，中医叫做衣膜，慢慢开始覆盖着眼睛。这位医生一看没效果，又开始使用于叫做什么结账单的苦寒药物给黄元玉再口服，然后用一种苦寒的药面啊熬水呢熏眼睛。这个过程咱们就不说的那么详细了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这位可怜的黄元玉呢，未来的大医学家呢，现在被这个庸医给治的不仅仅没有好转，而且长出来很多增生的组织，覆盖了整个的左眼，甚至还有的长得呢跟肉芽似的突出到了眼睛外面，跟个怪物似的，这小孩子看见呢都能吓哭啊。还有这次治疗呢还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。什么后果呢？吃了几十副苦寒的中药，黄元玉的脾胃系统呢彻底的被害惨了，之后一辈子都没有恢复好。当自己成为名医以后，他就经常感叹的说呀，这些药会对他的身体产生不可逆转的恶劣影响。影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？黄元玉在自己的比喻当中的原话怎么说的？必损我寿。 是吧？一定影响到我的寿命，我呢是活不长的。后来这位呢一代医学家、一代宗师，果然是英年早逝，54岁就去世了。由此看来呢，咱们中医的辨证又是多么的重要。辨证错了，用药就不可能对。用药不对，不仅呢耽误病情，而且会导致严重的后果，直接使人短命。现在很多人说呀，尤其是很多卖药的，说总是说中药没有副作用，真的没有吗？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，是药三分毒，谁说中药就没有副作用呢？就这样，因为一场病，优秀的学霸黄元义的一只眼睛失明了。失去了一只眼睛，当然是人生的一个悲剧，是吧？但在当时，作为秀才，作为一个以科举当官为人生目标的人，而且这个目标又不难实现，因为黄元玉学习很好嘛。对黄元玉来说，更大的悲剧是当时朝廷的一个规定。什么规定呢？五官不全者不能为官，就说你一只眼睛看不见了，那就是五官不全了，对不对？那朝廷呢就不要你了，你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了。别管你学习再好，直接一刀切了，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所以黄元玉通过科举当官的希望就此破灭，没了。大家想想，即使是在现在啊，咱们思想这么开放，讲究呢行行出状元，这么多行业做啥做好了都能成功，对吧？假如是现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一个很优秀的学生要是因为一场病就没能上大学，是不是也得痛苦好长时间啊？在当时讲究的是什么吗？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对不对？只有中了举当了官才是人生的成功。按照黄元玉的学习成绩来说，本来是毫无问题的。一个追求了30年，眼看着唾手可得的目标忽然变成了不可能，这是多大的打击啊！要换一般人呢，可能这一下子就让他呢彻底的消沉了，万劫不复了。要知道人家黄元玉家呢，那可是大家族，往上数好几代都是当官的，他家有钱呀。可以说黄元玉既是官二代又是富二代，算得上一个公子哥儿。如果他受到这么大的打击啊，放弃了志向，成为一个整天提笼架鸟吊儿郎当的纨绔子弟，不是没条件的，最起码家里是有足够的钱由他来挥霍的。但是黄元玉并没有消沉，身体和精神受到双重打击的黄元玉呢，他就立下了誓言，许下了大愿，提笔写下了一副对联，就贴在自己的墙上。什么对联呢？我念给大家听听，可能有人听过啊。上联是生不为良相济世，下联是义当为良医济人。什么意思？大概就是说我黄元玉啊，我本身是很有才华的，可以呢和诸葛亮一样有这个水平去当宰相，管理好国家，让天下太平。但是现在老天爷不给我这个机会了，我当不了宰相了，就算如此我也不会低头，我要当一个好的医生去拯救病人。生不为良相济世，义当为良医济人。咱们从这幅对联当中就可以看出来黄元玉为什么要学医，学医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别人。黄元玉一点点小病就被庸医治成了瞎子，治成了五官不全，人生跌入了低谷啊！这样的痛苦黄元玉不想让更多的人呢去承受了，他就处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才学医的。现在人们说起这句话的时候呢，往往都给简化了，怎么说的呢？不为良相便为良医，用来说明古时候医生的地位也很高，只比宰相呢相差一点。其实在古代医生的地位真的很高吗？后面呢我会讲到这个问题，到时候您就知道了。现在咱们还是说黄元玉，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医生的表率，就说他的这种精神啊，为了治病救人而学医的这种精神，现在好多医生是做不到的。黄元玉29岁 才开始学医，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成了名医，成了高手，乃至成为一代宗师。这种精神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那他到底是学了几年呢？咱们呢将在下期节目当中接着讲。好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